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七旬法轮功学员郭钦被迫害离世，湖北伤残军人修炼法轮功康复再次遭绑架，传避瘟疫良方，黑龙江七旬唐竹音被网判9年4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新集市法轮功学员郭钦老太太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绑架，被诬告到法院，面临非法庭审。因承受不住当局的迫害，2021年12月9号郭钦含冤离世，终年72岁。郭钦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严格按照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他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但身体健康了，还成为左右邻居公认的好人。2020年，郭钦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曾两次被绑架到新集市建设街派出所。第二次被所谓取保候审，对他监视居住、跟踪、骚扰，并逼迫他到派出所签到。近期检察院要挟郭钦要对他非法异地开庭，对郭钦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致使老人承受不住精神压力，于12月9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4号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张国亮正在自家的店里工作，被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派出所一伙警察劫持。张国亮的亲人多方求救，要求放人无果。现年44岁的张国亮家住公安县夹竹园镇，靠经营一个小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96年张国亮在部队服役期间的一次连队会餐，由于吃了不新鲜的海鲜，导致全连人食物中毒。当时19岁的张国亮中毒最深，经医院确诊为罕见的 IgA 肾病。医生告诉张国亮，这种病无药可治，晚期就是尿毒症。为此张国亮被部队评定为2等乙级伤残军人。得了 IgA 肾病的张国亮看遍了中西医都没有效果，采用偏方治疗也不见好转。听说法轮功祛病强身有奇效，张国亮决定试一试。结果张国亮修炼不到3个月，他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 IgA 肾病不治而愈，就连顽固的皮肤病也好了。医生曾告诉张国亮说他不能结婚，否则对身体不利。修炼法轮功后，张国亮不但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儿。张国亮身边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后，张国亮因为坚持信仰，于2002年7月被公安县法院冤判3年半，在湖北省秦段口监狱受尽酷刑折磨。他还被大量抽血化验、体检等，怀疑是做火灾器官的检查。2021年4月25号，公安县夹竹园镇派出所4个警察到张国亮家骚扰、非法拍照。之后，警察的一次次清零活动不间断地逼迫张国亮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均被张国亮拒绝。12月14号，夹竹园派出所5-6个警察私自闯到张国亮的店铺将他绑架。张国亮至今被迫害关押中，家人多方要人遭拒绝，使全家人陷入痛苦与生活的艰难之中。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4月8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唐竹音女士被大庆市国保伙同让胡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绑架。2021年11月17号，唐竹音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网判9年4个月，勒索罚金50,000元。唐竹音现已上诉。现年70岁的唐竹音是哈尔滨乌博材料厂退休职工。1995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疾病缠身的他，修炼后病痛一扫而光，人从此也变得年轻开朗。他母亲看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变化， 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单位厂长曾经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扬他说，如果全厂职工都像唐竹英那样学法轮功，咱们厂就好了。2020年年初，哈尔滨发生了武汉肺炎疫情，人们都在惊恐中艰难度日。唐竹英以电话形式告诉民众，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瘟疫的凉风。2020年4月8号，唐竹英被大庆市国保伙同让虎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绑架，并诬陷唐竹英拨打反动宣传电话。大庆市让虎路区法院对唐竹英非法开庭三次，都因公安办案机关的证据不足，办案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被律师与家属投诉，审理被迫终止。10月21号，让虎路区法院再次非法审理唐竹英，现场审理草草走过场。11月17号，唐竹英被大庆市让虎路区法院枉判9年4个月，勒索罚金50,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特拉华州圣诞游行，法轮功腰鼓队受欢迎；国际人权日，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欲制止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2号，美国特拉华州的艾斯米尔镇举办了第26届圣诞大游行，法轮功腰鼓队的表演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给经历瘟疫大流行后的小镇带来了节日的欢乐和传统的回归。这次游行是埃斯米尔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引来了小镇很多居民惊喜的目光。主办方共同主席莱昂内蒂盛赞腰鼓队的表演说，独特的声音和漂亮的服装以及他们的气质都非常棒。律师事务所办公室经理霍普金斯称赞腰鼓队说，他们步伐节奏整齐划一，非常美丽。美国参议院人权决策委员会主席库恩斯说，我希望看到国务院继续优先考虑并专注于普世价值观和基本人权等问题。队伍中的联邦参议员卡珀曾经在2021年5月为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他在信中说，虽然我们很幸运在美国能够享有宗教和言论自由，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不幸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遭到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的遭遇，并要将其化作我们做出改变的动力。卡珀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都能够拥有自由的修炼环境。游行期间，很多民众接到了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并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1号国际人权日之际，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雅加达中共使馆和泗水市的中领馆前举行了和平抗议和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活动当天，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中共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路人在了解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谴责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傍晚，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法轮功学员们冒雨坚持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夜幕降临，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们。当天，在泗水市中领馆前，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尽管大雨不停，学员们坚持不懈的意志使很多司机放慢车速，仔细观看横幅上的内容。有司机鸣笛支持，还有人冒雨接法轮功真相传单。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3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怕心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9日。我是一名80后，1996年得法，可是由于自己不精进，三件事做得不好，我母亲修炼大法，一直在帮助我。我虽然一直没有离开大法，但是却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一直也没有勇气走出来讲真相救人，很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2020年的一天，母亲准备出门面对面讲真相，我就也硬着头皮跟了出去。母亲在前面找机会讲真相，我怕心特别重，远远地跟在后面发正念，直到最后母亲给一位善良的大姨做了三退，我的心才稍微平静了一点。然后我望了望天空，突然间感觉浑身特别通透，特别舒服的感觉，从没有过的一种感受，感觉整个天空变得透亮蔚蓝，无比的清澈，仿佛我的整个世界都亮堂了，心里从里到外有说不出的开心，我的头也瞬间不疼了。我以前经常性的偏头疼，逃避练功，时好时坏，心里也不那么害怕了。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没有丢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帮助我拿下去了很多的怕心。于是我就想鼓起勇气，走出去讲真相，助师正法。疫情期间，由于我有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就巧妙地安排了毕同修来到我身边。毕同修没有怕心，在讲真相救人这方面做得特别好，他非常热情地表示要带我。第一天，我跟毕同修一起拿着新年祝福小册子和福字出门了。毕同修亲切地对我说，其实讲真相不难，你不要着急，遇见陌生人，先打招呼，然后就赞美对方，这样会很快地跟对方拉近距离。人都爱听好听的话，咱们得顺着常人的执着来，语言要亲切平和，带有善意，常人更能接受。说着，毕同修迎上了一位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的阿姨，面带笑容，亲切地说，大姨，您好，出来买这么多东西，您真能干。然后把事先准备的一个兜子给了阿姨。阿姨表示感谢，然后毕同修说，阿姨，看您红光满面的，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送您一个大福字，祝您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阿姨停下脚步，被夸得合不上嘴，开心地笑了，连声谢谢。这时毕同修借机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情，阿姨连连点头。最后毕同修说，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共产党贪污腐败，千好万好不如平安好，给您起个健康福，退出来保个平安，您看行不？阿姨行行，阿姨很愉快地答应了，并表示感谢。 最后还记住了同修的叮嘱：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毕同修一路走来，连续劝退了好几个人。他告诉我说，每个人都不同，做买卖的就要起名字往恭喜发财上聊，年纪大的就多多祝福健康长寿等等，这样就能比较顺利了。我学习到了很多，但当时自己的怕心还是太重，双腿发抖，脑袋里不知道想的是什么，就只能记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就是平时自己学法少，关键时刻脑中没有法。回到家中，我痛定思痛，下定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就从我最逃避的练功做起吧。我盘腿疼了，实在是闹心的厉害，最后也坚持下来了。我开始大量学法，每天坚持学两讲转法轮，一有时间就背法。这样连续几天，我的心开始稳了，决心走出去讲真相，就又跟着毕同修出去，他在旁边帮着我。我开始去讲，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他就来补充。我按照同修的方式，一上午一口气劝退了五个人。回来的路上，我泪流满面，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我心生慈悲。这么多的众生，他们很多都不知道大法真相，真的大劫难来的时候，他们可怎么办呢？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打开了佛性的一面，让我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回家后，我和母亲同修一起交流切磋，感觉自己身上怕的物质去掉了好多。母亲鼓励我说，怕是一种物质，但那不是你，真正的你是无比的坚强，是没有怕的。你在讲真相中慢慢的就会去掉，学法时也会去掉，是你在修炼中一点一点去掉的，加油。我大量的学法，坚持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了，性情变得温和了，也不爱跟人争辩了，感觉跟人争个高低没有什么意思，常人中的电影电视剧没有什么意思，一学法就高兴，我知道自己明白的一面出来了，我不能再糊里糊涂的活了。我得知道自己来世间的使命是助师正法，多多救人。我回到自己家中，临行前，母亲叮嘱我一定要多学法，努力做好三件事。我知道是师父借助母亲的嘴提醒我，每天一有空就学法，师父就陆续安排有缘人来到我的身边。一天晚上，我梦见一个特别清纯的小姑娘来到我的身边。第二天，一个女大学生在网上突然联系我，想在这儿拿货。价格谈好后，她就来了。我想她是有缘人，我应该给她讲真相。现在年轻人大多都是无神论，我第一次见她，怎么突破呢？我顾虑心上来了，转念又一想，不行，这都是不好的念头。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帮助我清理这女孩身后的共产邪灵，请帮我去除怕心。我不断地发正念，不断地求师父。不一会儿，我的焦躁心情就平稳了下来，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先跟他简单地聊了几句，发现他很漂亮，借机会夸了他几句。他很善良，跟我讲他大学里发生的故事。后来我就从三退讲起，讲天安门自焚是伪案，讲共产党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后来告诉他大法的美好，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他取名叫丁如意，他高兴地跟我说，姐姐，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呢。送走了他，我双手合十，泪流满面。原本以为无神论不好讲的， 其实很容易讲。小姑娘很愿意听，一直在听，没有打断我。我知道是众生都在着急得到救度啊，都是我后天形成的观念影响着我。最后还是师父出手帮了我。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会加倍努力的，多多学法，修好自己，要多多救人，多多救人，不能再错过那么多有缘人了。现在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我一定会持之以恒，一定会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加倍地弥补以前错过的好时光，在最后的最后勇猛精进。在这里感谢母亲在这么多年中对我的不断提醒和督促，谢谢同修们的鼓励和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关中去执着，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7日。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来势汹汹，街道上冷冷清清。在疫情期间，2020年2月11号这天，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症状是咳嗽、胸闷、气短、浑身骨头酸痛、整个脖子发痒。二月份正是疫情严重时期，而我出现的病业状态表面很像武汉肺炎。怎么会这样呢？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哪方面出了大漏，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但是我知道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背后是有原因的。第二天身体依然那样，甚至有加重的意思，但是我尽量不去感受它。一天我正在家学法，老伴儿拿着手机对我说，你看这里面有人教如何用电饭锅做面包。我接过来粗略看了一下，顺手往上一滑，醒目的几个大字映入眼帘，肺癌的症状是三处发痒，之一是脖子发痒，伴有红疹、胸闷、气短，这些和我出现的症状一样。我不敢再往下看，关了手机给了老伴儿。他不知道我身体出现的情况，只知道我在咳嗽。到了晚上睡觉时，症状越来越严重，呼吸困难，无法入睡，胸口也疼了起来。我就发起正念，清除我思想中不好的念头，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谁也不配来考验我，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走师父安排的路，即使有漏有执着，我也会在修炼中归正自己。我长时间持续发正念，脖子痒得只想抓，手摸还有点疼痛感。天亮后照镜子一看，脖子上起了一圈的红疹，和手机里面写的肺癌症状完全一样。这时我的负面思维出来了，心里开始胡思乱想，也在疑惑，但是很快把这个疑惑否定了，也源于平时学法打下的基础。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从你修炼这一天开始，你的道路就已经改变了，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掺进来，但是任何磨难出现的时候都会以偶然的一种状态表现出来，才能够考验你，才能够促使你提高，才能够叫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找到差距。我必须得认真查找自己了，真正的向内去找问题出在哪儿。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看到身边有同修因为关过不去而离世的，我想修炼没有偶然的事，表现出来是常人的肺癌症状，但绝不是修炼人有病了，这是我的业力， 把它当成修炼提高的一个机会是大好事。对身体出现的情况，法理上清晰了，我就静下心来学法，减少负面思维，信施心法。半个月后，虽然症状减轻了，但关还是没有过去，病业的那些症状依然存在，但也不影响我做三件事。一天晚上，我和 A 同修去农村发真相资料，风特别大，风沙弥漫，眼睛都睁不开。我也忘了身体的难受，我俩配合着顶着狂风，直到把所有的资料全部发完了，回到了家。时间一天天过去，症状有时轻有时重，持续了一个月，关还没有过去。长时间过不去关，一定有原因，只是自己悟不到，难以察觉到。一天看明慧网交流文章，里面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意思是说看不起同修也是妒忌心。我猛然一惊，一下子明白了病业的原因所在。看不起同修的这个心，原来也是妒忌心的一种啊。我就深挖这个心，越来越明白妒忌心，延伸到了怨恨心、显示心、面子心，这么多的执着心，离修炼人的标准差得太远了。特别是这个怨恨心很强烈，主要是怨恨同修。我清醒了，这次的病业关让我找到了隐藏很深的怨恨心，这是我的根本执着。怨恨心这么重，怎么可能修出善来呢？长期放任了这个怨恨心的滋长，使这个心膨胀再膨胀。这么大的一个漏，就是你抓住了这个把柄，能不钻空子吗？使身体出现了肺癌的病业状态。根子找到了，我就决心修掉它，不要这个肮脏的心。修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发现这个心一冒出来，我就抑制抑制。可是这个心也很顽固，时不时就冒出来，我就再抑制。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我一定修掉这个怨恨心，请师父加持我。我大量学法，归正自己不正的行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去执着心的过程也是很苦的，过程也是剜心透骨的，最后这个心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身体也跟着好了起来。现在这个心带动不了我，起不了作用了，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救我。这次过关去执着，更加知道了修炼的严肃和神圣，掺进一点人心都很危险。在最后关键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修去一切不符合法的人心、思想、言行，真正同化大法，扎扎实实走好最后的路。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执着于韩剧看到自己的色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日。本来认为在色的问题上，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和丈夫断欲已经18年，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念头，他现在也在学法。原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没什么问题，现在看来不是。一，看韩剧招来病业。我女儿有一个淘汰下来的 iPad， 放在家里已有2年了。 女儿说，这个 iPad 个儿大，你能看清就当电话吧。我每天从晨练到上午八点出门讲真相，下午一点到同修家学法，时间很紧，就是下午四五点这段时间放松一下。可就是四五点这段时间出了问题。我家是两层楼，楼下是起居，楼上是卧室，楼下全是监听设备。如果女儿回家，家里的手机、iPad 不下十个，不方便做大法的事。这段时间我就倒上水，躺在沙发上，心想干什么呢？看会儿 iPad 吧，看看美食，怎么做饭。这个应该问题不大，自己放任自己，也知道不对。有时放起来 iPad 不看了，有时家里有事用 iPad 又拿出来，反反复复。本来我以前就对韩剧有执着，以前偶尔打开新唐人电视一看，正在播韩剧，也会看半集一集的，就执着于电视中人物的结局。过一段时间，看看结束没有，有什么结局，有时也能控制自己，就不看了。有时一看是韩剧就关机。前一段时间在 iPad 上偶尔点了韩剧，点开看了一下就上瘾了，大概半个月吧，断章不全地看了三部。一边看一边觉得大法弟子不应该这样，可是就是执着电视剧中的人物命运，而且被剧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吸引，就想看到结局。这期间出去讲真相，碰到了两次对我说流氓话的人，我也悟到是因为自己看韩剧，情色太重，场不好，但还是没挡住我想看结局的心。当时也下决心看完结局不看了，但修炼是严肃的，刚看完，身体就出现了宵夜现象，就像常人说的泌尿系统感染，而且大便也不通，胃口也不好，小腹下坠，尿痛，全身肌肉酸痛，头痛，头晕，四肢无力，最严重的是还梦到了死人。自从修炼后，我从来都没梦到过过世的，然而这个梦中还和那过世的人说了话。那个过世的人说，她在她丈夫的老家盖了房子，问我盖没盖，我说不知道盖不盖，我丈夫弟兄们没商量过。说完就醒了，这才发现我在和过世的人说话。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死人的房子不是坟墓吗？今天早晨在半醒不醒中，我脑中反映出一句话，拉上你的手直到生命的尽头。刚开始我还以为我看韩剧中了毒，在做情诗，后来才悟到是师父点化我，放不下情与色，死路一条。我决心把缠着我的情魔、色魔彻底曝光，让他们死。二，追根溯源，抓出色魔的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3岁，上五年级，因为我父亲是副县级干部，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我一下子从一个别人都羡慕的干部子女成了一个狗崽子，受到同学的欺侮。本来我就是一个不善交际、很腼腆的人，那时每天都哭着回家。我母亲说，别哭了，咱不上学了，在家玩吧。从此我就不再上学。不上学干什么呢？上大街上玩吧。满大街都是大字报、标语，墙上贴的、路上挂的，还有写着父亲名字的大字报。大街上一会儿一波打鼓敲锣、戴高帽游街的，挨批斗的人大部分我都认识，都是爸爸的同事和下级，平时都是叔叔伯伯的叫着，吓得我直哆嗦，哭着跑回家，不敢出去了。我父亲因为当时有心脏病，病休在家，因此没戴高帽游街。他在家连气带急又害怕，得了抑郁症，说话不着边际，情绪也不稳定。不敢出去了，干什么呢？ 看书吧。父亲有一些书，还有姐姐们带回家的小说。我从13岁直到43岁开始修炼之前的30年里，我看的小说包括中外港台的书，很多都是言情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本，除了家里有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单位图书馆借的。自从修炼大法后就不再看了，从晨练到晚上集体学法，当时还上班，也没时间看。中共迫害之前，我在单位里工作比较自由，上班时我都是看大法书，抄大法书。后来迫害了，又有怕心，不敢在单位看大法书，又看了一阵子的言情小说。后来觉得不对劲，就关上办公室的门抄大法书，别人敲门我就把书放好再去开门，至此再也没看过常人的书。回忆起来，自从修炼后没有怎么看电视剧，因为也没有时间，并不是把执着心都放下了，但是执着韩剧的心还是很强的。我悟到，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小说，特别是写党的那些书，不知中了多少毒。常人的小说不都是色情这些东西吗？我现在悟到，其实师父一开始就给我清理这方面的东西。我从小就例假不正常，很痛苦。刚修炼之时，子宫大量出血，排出了好多脏东西，我想就与此有关。为什么爱看韩剧呢？爱看韩剧中俊男美女，爱看曲折委婉的爱情故事。我悟到是色心重，色心中不只是指你的欲望，有蠢蠢欲动占有别人的心。爱看那些俊男美女的爱情故事，潜意识中是自己向往那样的生活，是修炼人不该有的心，是色心。修炼人怎么能执着常人认为的所谓幸福呢？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我脑子装了这么多情色的东西能好吗？我现在悟到，看常人的小说，看电视剧，都是给自己的身体里灌毒药。师父给我往外清理，我和师父对着干，往里灌，这是对大法、对师父最大的不敬。作为一个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真的是无颜面对师父。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肮脏的东西，修炼这么多年了，还执着于看韩剧，给自己灌了多少毒药，让我小腹下坠，下身难受，也是去我的色心。以前自己不悟，还觉得自己一生清白，从来没做过出格的事，把正常人本来就应具有的正常规范当成了自己的功劳。其实一脑子的情色物质与现在的变异人类有什么区别？这是修炼人应有的素质吗？作为一个老弟子，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对不起自己，更是对不起师父。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弟子这次真记住了，拉着情色这些东西不放，死路一条。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营救表妹的过程中修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 值此第18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际，我梳理了自己一个阶段的修炼经历，认真查找自身的不足，并及时在法上归正做好。先写出我在营救同修过程中的几件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表妹被绑架惊醒了我。我一家三口人都修炼大法，我的表妹同修从家乡来我地暂居，先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自己又租了房子。我与表妹在配合讲真相中十分默契，很多时候我俩都能想到一起去，包括每一次讲真相的具体做法，不用商量就想到一起了，并且会收到好的效果，因此我很愿意与表妹配合做事。时间长了，我俩的关系比亲姐妹还好，有时候家人为此跟我生气，我就指责他们有嫉妒心，却没想找自己。也有同修说，我看到了你俩浓浓的情，我也不去想。后来表妹突然遭邪党绑架了，这才惊醒了我。向内找，深挖自己，是我对表妹的情太重了，无论大小事都跟她商量，简直无话不说。时间长了，人心更多了，有时候说话做事夹杂着人心不在法上，是我对他太依赖了，才导致被邪恶钻空子，对此我很懊悔。找到执着心后，我就及时归正自己，可表妹还在被迫害中，接下来我要请律师营救她。第二部分，去掉依赖心。由于我从未参与过营救同修的事，不知道怎么做，我正犯愁去哪找人权律师的时候，慈悲的师父帮了我，很快就有经常参与营救的同修来找我。我们找了两位律师，一位是当地的，只负责会见，帮我们与表妹传递信息，另一位是外地的人权律师，负责辩护的。外地律师第一次来时，去看守所会见了表妹，又陪我们去公安局要人，之后就很少过来。有一天我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再来，他竟然急眼了，气愤地质问我，你不给我打电话了吗？我不告诉你了吗？我说，我没给你打电话呀。他更生气了，说，你怎么撒谎呢？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咋无缘无故急眼呢？可一想到我是修炼人，好听难听的不都得听吗？我就没说啥。事后得知，是同修先前给律师打过电话，问他啥时候过来，律师误以为是我给他打的电话。过一段时间，律师又来了，想到他之前很生气，我就跟他解释一下，他却不吱声。对于他的态度，我也没动心，甚至有一丝心性提高了的感觉。后来才悟到，律师因为我们打电话盼他过来才急眼的，是我们太依赖律师了，没有律师陪同，我就不想去找公检法部门。这样看来，律师急眼不是帮我去依赖心吗？我得在心里谢谢人家呀。去掉了依赖心，我就自己主动找办案单位了，还去过检察院和法院问案情。在营救过程中，还需要表妹家人的配合，可是她的家人却埋怨我没照顾好表妹，才导致她被绑架。甚至在法院非法开庭时，另一位小表妹当着律师的面埋怨我，当时律师就很感叹，对我说，你真是很不容易啊，很佩服大姐的忍耐力。我说，还是我做的不好，有我要修的，他们不修炼，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律师会意的点点头。第三部分，放下自我，与同修配合。在营救过程中，先后有几位同修参与了进来，人多了，想法自然也就多了。对于同修们的建议，我都认真听，只要在法上的就采纳。可是同修都有自己的主见，有时他们彼此互相排斥，我也会动人心，也认为某个同修太偏激，某个同修太自我，同修间有了分歧和矛盾。可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就明白了， 修炼人难免会有人心，也会用人心想问题，可是我们得严格要求自己，都得修心性呀。在营救同修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都各执己见的话，那邪恶可高兴了，他就是搞破坏的，就会钻空子，再搞出个事端来，那可不行。我得先管好自己，不让矛盾扩大。然后与同修交流，我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我们应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配合好。这一交流还真起了作用，大家也都认识到了。于是同修们发挥各自的长处，分头去做，有写曝光文章的，有发短信彩信讲真相的，有表妹家乡的同修配合邮寄真相信的，还有跟我去千里之外与表妹的父母沟通的。我还陪表妹的家人到公安局检察院要人，递交控告信，以及申请法官回避的文书等，同修们形成了整体。第四部分，给公安副局长讲真相。在2015年溯江后，我和表妹也被这个公安局非法拘留过。回来后，我想找参与迫害的副局长要回我们的电脑等物品，可是又不敢去，我就发正念，清除怕心，感觉状态好了，我就找那个副局长，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多个角度给他讲真相。我告诉他，江泽民集团为什么极力迫害法轮功，大法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安门自焚是伪案，他都认真听。然后他说，你们都是好人，江泽民要死了就好了，就不会再迫害你们了。我又给他讲九评共产党，讲为什么要三退，他当即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还给他的妻子儿子也退了，并且把三退的化名保存起来。我还劝他换个工作，别再参与迫害大法了。几天后，他把绑架我时从我家抄走的电脑、硬盘、手机和大法书还给了我。这一次表妹被绑架，警察抢走了一张8万元的存折，我又去找他，他让我赶紧去银行挂失，我就照办了。后来办案单位归还与本案无关的个人物品时，唯独没有这张存折，也不给任何解释。幸亏有这位副局长的帮助，使我们避免了8万元的损失，也阻止了个别警察的不良企图。这位局长的善举也得到了福报，没过多久，他就被调离了公安局，升职去了市政府机关。第五部分，进法庭旁听，找院长沟通。后来法院对我表妹非法开庭，我要去旁听，同修提醒我说，国保人员在法院的监控里看着谁去旁听，同修怕他们日后报复。我没害怕，第一次非法开庭只让直系亲属进庭，我当时想，我必须进庭，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有师父管，其他生命都不配。进法庭也是对表妹的鼓励，而且我们也需要知道庭里的情况。我有这颗心，师父就帮我顺利地进入法庭，加上家人，总共进去4个人。有了第一次正念，后几次非法开庭就允许同修进了。在一次院长接待日，我直接找法院院长对话，告诉他我表妹没犯法，并反映法官在没有犯罪证据的情况下无理拖延时间，非要补充所谓证据强加罪名，同时要求法院无条件释放我表妹。院长表示会在院里商议解决，但由于省公安厅直接施压，最后还是对表妹构陷判刑了。虽然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营救过程中，我也去掉了很多人心，主要是怕心。以前我都没参加过庭审旁听，更别说找院长了。现在能带同修去旁听，还敢直接跟院长对话了。通过这些事，我发现自己的面子心、急心、埋怨心等也都不同程度放下了许多。第六部分，排除身体的干扰。表妹的案子上诉到中院后，好久没有消息，我想查询中院是否接到了上诉书。头一天晚上，我往鞋柜里放东西的时候， 突然感觉腰动不了了，停一会儿再动，还是痛得不敢走。我就强忍着，扶着墙，一点一点地挪动。好不容易挪到了卧室，躺在床上，又很难翻身。我想，这样下去就会起不来的，明天我还要去中院呢。不行。我慢慢坐起来，慢慢挪到床边。我想站起来，却痛得站不起来了。这时候丈夫醒了，见我房间的门开着，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练功，腰痛得起不来，你拽我一把。他却没能拽我起来，我的腰一点都使不上劲儿。他说，都这样了，还练动功干啥，就打坐吧。我只好在床上打坐了，一小时后我就能下地了。接着又练了五套功法。这期间丈夫两次过来问我行不行啊，我说没事，你睡觉吧。练完这一遍已是凌晨三点多了，我就到丈夫门口叫他起来练功。听我说一宿没睡觉，他叫我快去睡吧。我说不行，我还要继续练功。我又跟他一起练了一遍五套功法，发完六点钟正念，我就开车去了中院。这过程如果我不起来练功，可能真就起不来了，不知要躺多久呢。这其实是旧势力的干扰，不让我去中院，最后旧势力没得逞。第七部分，善待表妹的家人。由于表妹被绑架时我就在跟前，警察没有绑架我，这时表妹的家人很不理解，甚至怨恨我，没少说难听的话。有一次因为我不同意他们营救表妹的办法和要求，他们还威胁我。面对这些，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是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能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而且他们是常人，我总得找自己修自己呀。我没动心，没计较。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守所探视表妹的路上，小表妹说有件事要告诉她姐。我女儿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小表妹就不愿意了，说难听的话刺激我们。我没吱声，女儿却没忍住，两人发生了口角。我当即告诉女儿不要说了，并哄劝表妹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别耽误去看你姐。小表妹才消了气。我对女儿说，怎么能对小姨不礼貌呢，快给小姨道歉。女儿虽然心里不服，可还是向小表妹道了歉，还请她吃饭。探视回来后，我跟女儿交流这件事。我们是修炼人，修炼人能跟常人吵架吗？可是女儿不服气，还挺委屈，觉得我们家为这事付出了很多，花钱跑腿，她家来人探视，我们都车接车送，公吃公住，这又花钱又受累的，也够意思吧。可他们不但不感谢我们，还话里话外呲打人。呲打人是方言，意思是说难听话，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女儿一时想不通，我也就没再急于交流，只是每天跟她一起学法，学完法也不多说啥。几天后我再交流此事，女儿认识到自己错了。后来小表妹又来我地探视她大姐，我女儿依旧车接车送，并请她吃饭，小表妹也不好意思了。我也感慨，大法把我和女儿变成了心胸豁达的人。表妹在看守所期间，表妹的女儿两次向我要钱。我知道这孩子从小就叛逆，现在家里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她要钱很可能是故意针对我。可是毕竟她妈妈是在我眼前被绑架的，看到我还好好的，她心里不平衡，而且她一个人生活得不太好。我就本着同情的角度善待他，我给他做好吃的，给他钱。有一次我给了他2000元。渐渐的他也变了，不但不抵触我了，而且还挺尊重我。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的善感化了他。在这过程中，我既放下了利益心，又扩大了容量，更深切体会到实修心性带给修炼人的就是升华和提高。 表妹冤狱期满回来后，我去看过她一次，只字未提她女儿跟我要钱的事儿。后来她从家人那里知道了，特别感动。表妹说，她的父亲说我很善良。她小妹说，像我这么好的人上哪去找呀？表妹跟他们说，这样的好人只有在法轮功里才能找到。对此我深有感触，身为大法弟子，我们平时的一言一行真得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证实大法的纯正与美好。总结了我的修炼历程，发现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是没意识到的，有的却是自己不愿割舍的，或者说很想割舍却经常反复出现的。但不管什么情况，在师父正法就要结束的时刻，再不能放任执着心的泛滥了。时间如此的紧迫，我也真想尽快修好自己，做师父的合格弟子。再次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感谢风雨同舟正实法的同修们。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婆罗花开，三千年一回。婆罗花开，笑迎天门开。生者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生者归来。须弥寺院的高僧眺望着远方，金色的袈裟在红中消磨白。三千千年等待，圣王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圣王归来。红尘中的俗子，经上一炷香，如梦般苏醒，在红中下期待。三千年的婆罗花，香熏到人开，圣王的辉煌正在相着人中来，相着人中来。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